可是因为我们的青春期在整个的传统礼教的文化里是非常忌讳，大家都不谈的。我倒很大问妈妈说 我怎么生出来，她都说我从胳肢窝生的，然后她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所以你其实你对性这个东西非常不了解，可是不了解的状况就产生了一个暧昧的地带，所以她反而是最好奇的。所以也在这样的状况里，这个事件王夫人金钏宝玉的事件，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亲子教育当中恐怕还在发生，就是一个母亲忽然知道孩子的一个性的隐私世界的时候，她会觉得大惊小怪不得了。可是这个事情我自己跟我同年龄的朋友说，你最好小心一点，你知道可能只是十分之一而已。因为我教书的时候我跟学生很好，他们什么事都告诉我，那我从来不敢把这些事告诉他们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成长的过程里有他自己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那事实上你听的时候，你如果稍微大惊小怪，他也不会跟你讲了。所以我一直觉得金钏的事件应该作为一个大事件来看，在《红楼梦》当中，尤其这个事件发生，王夫人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就勒令说赶出去，把这个丫头赶出去，我们家里容不下这样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她觉得她调戏了宝玉。可是我们知道都是宝玉调戏她，并没有这个人调戏宝玉的问题在里面。可是你也知道在一个父权的社会里，母亲永远袒护儿子的，你会发现到今天一样，我相信任何一个母亲在她孩子的这些外遇事件当中，他可能永远袒护他的儿子，他不会从媳妇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小说的好处是他透露出很多人性的东西。那我基本上觉得我读小说的时候，人性没有绝对的好跟坏，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指责王夫人。可是他非常重要是他其实是在做一个道德的阅读，而这个道德阅读看到王夫人最后盛怒之下就赶出金钏，那么金钏跪下来哭，拜托说：“你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不要把我赶出去。”那我小时候读不懂，我觉得你今天在人家家做佣人被委屈了，你就走了嘛，你到别家去做。可是我们不了解过去的礼教，金钏被赶出去，他是没有活路的，因为过去的保守的社会，或者今天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保守的社区。这个女孩子被赶出来，所有人就指指点点说她一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不然怎么会被人家赶出来。我们其实不问青红皂白，我们就是一直指一直指，最后金钏就跳井死了，刚好中了她自己讲的那句话，金簪子掉在井里，有你的总是有你的。我们看到《红楼梦》才是在讲宿命，因为她的名字叫金钏，刚好是插在头发上的那个金钗，所以她跟宝玉讲的那句话也没有意想到竟然是他命运的一个衬语，就说明了他命运最后的一个下场。那么当然王夫人后悔忏悔，因为王夫人是念佛的人，整天阿弥陀佛的，可是念佛的人最大的不忍是对生命的死亡，那么竟然假手于他逼死了一个丫头，所以觉得很不安，把金钏的妈妈叫进来赏了很多银子，然后又收金钏做干女儿，葬礼当以干女儿的这个礼节 来埋葬，可是都没有用了，因为这个生命救不回来。那么也因为这样子，这个宝玉就被父亲痛打了一顿啊，因为这个传出就变成奸淫母卑啊，我们看到四个字也很重，就是说强暴母亲的丫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如果我们看到作者描述的过程，那个夏天午后的事件怎么会来演变成这么严重，变成外面都在说贾宝玉这个十四岁的这个男孩子坏男孩啊，奸淫母卑，强暴了妈妈的这个卑女。所以我想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传言，你不知道到最后为什么会越传越变成走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可能都不自觉扮演其中的角色，就是金钏的死。我常常读的时候觉得我也有责任，如果这个社会里发生这样的事件让一个人活不下去，我一定有责任，因为我就是那个让他活不下去的原因。可是我们无法自觉这个部分，所以作者真正要讲的悲悯并不是王夫人每天念阿弥陀佛，而是说你最后看到一个生命死去受伤被侮辱，你是不安的，你心里会有不安跟不忍，那么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悲悯的开始。所以这是我一直觉得文学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文学里面有很多你比较深刻的去读的时候让你安静下来的力量。